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呢，真的很蒙福啊！不知道你知道吗？以赛亚大先知。以赛亚大先知呢，当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他写，他以为他写的只是以色列被救赎、离开埃及，其实这些都是预言。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只有南方，只有北方吗？还有东方啊，我们中国人，东方过来的，对不对？神从各世界各地召他的儿女来到他的国土里面，成为他的子民。所谓的救赎，你也知道了，这个救赎，这个暑假最大的暑假，现在我们都明白了，最大的暑假就是谁？是耶稣自己。啊，所以上帝是从不同的地方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会讲到开始呢，会发一些东西给大家。这篮子里面呢有一大堆拼图，大家分到两张，快点，大家各拿一片好吗？手拿一片，不要贪心哦，只拿一片啊、哦，哈哈，只拿一片，你可以选，随便你，哈哈，你可以选，可以闭上眼睛选一个啊，各拿一个一片。很少有道具第一次用啊。
Yes. Brand new.
Pro. 都有了吗？慢慢啊，有的已经开始看吧，你就仔细看吧，仔细观摩，仔细研究你手上那块拼图片。
哦，你要怎么说？
没关系，研究它的颜色、形状。图案，你可以跟你周边的人比一比，比一比他们的拼图，比比看看。啊，长得挺像吧？对不对？有没有两片是同样的？有没有找到两片是同样的？有没有举手？有的话，完全一样。有没有？好，都没有了。那些玩拼图的知道，没有一片是红的，一定是没有的。啊，那现在把你手啊，在手拿起拼图来，举起来，大家摆在你面前，注目去看。我要你更深的来想象，用你的想象力啊，你的 imagination， 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的生命，你就是这个小拼图，这个小拼图代表你的长相、你的智力、你的个性，全部浓缩在这个小拼图上。请问，如果你是个小拼图的话，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？是颜色吗？是形状吗？是图案吗？是结构吗？都不是，是什么？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是小拼图的话，你的位置。你的位置在整个大拼图底下正确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拼图不正确，不 不管你是多精致、多抢眼、多有吸引力的一片小拼图，你还是一片小拼图。你就对你的整个大拼图的整个大图片没有一点的贡献。所以每一片拼图呢，在这个大拼图以下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，你要找到那个位置呢，才可以对整个大拼图组成有所贡献。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不一心的顺从神，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以下，我们就像那一块那片拼图啊，摆错位置。还有呢，别太过以为哦，你那块拼图不在，上帝没有你这片小拼图哦，上帝就不可以完成那个大拼图。上帝是全能的，如果因为你的悖逆，你不听话，你没有把自己摆在合适的地方，上帝仍旧可以完成他的大拼图。上帝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完成那拼图，成全他的旨意。刚才我们读过七节的那个经文呢，我要从那里呢，跟帮带大家提出两个真理，就是针对上帝对我们人的看法。我们到底是谁 ？Who you are？ 那我们到底是上帝是如何的看的，好吗？很多上帝其实很多方面可以看。今天我就提出两点。首先呢是，首先你是被主所召，哎，怎么不一样的呢？啊，对，这个好，我到两次哈，你是被主所召的。神在第一节就告诉他的子民说，我是创造你的神，我希望你凡事都相信依赖我，把你的事业、你的婚姻、你的计划、你的将来都交托给我，我最了解你，我比你更了解你，因为是我造你的。以赛亚43章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它是以但是，英文是 but， 奇怪，怎么用这个字开？很少文章这样用这个字开始的，对不对 ？But， 英文圣经啊 ，but 就是但是这样开始哈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这个 but 不仅也是把前一章就42章跟43章结合的一个名词啊，我查出来，很单纯就是名词嘛的一个名词而已。在42章呢，我们看到主很严厉的谴责他的子民，他指出他们的愚昧，你回去看，回家看，现在不用看，指出他们的愚昧，他得罪了他们，不肯遵行他的道，也不肯听从他的律法。神说呢，就好像瞎子看不见，聋子听不见。神在42章最后一节是预言说，他的烈怒将会临到他们身上。42章是以这一节来做结束的。43章呢，就突然间，对不起啊，还没到。43章是有以一个充满了盼望的讯息来做开始。神对他的儿女说呢，不论你们犯了多大的过犯，不管你们跑离我们多远，他 他总是给他们保留了一个 but， 保留了一个但是，就是说呢，尽管你活在罪中，不管你们的罪行有多大，我仍旧会来寻找护照你。你要记得，神是不会等到你的个性有了改善，多点尊重你丈夫，少点打骂你的孩子，才来找你。他也不会等到你决心不再躲在房间里，等到夜深人静，啊，妻子孩子都睡着觉了，躲在你房间里去浏览色情的网络，他才来找你。不管我们身处在任何一个状况下，神就在那个处境里与我们相遇。还记得那个被人带到耶稣面前的妇人吗？他不是在家里好好做家事的时候被抓到了，他是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抓到，他带到了主耶稣面前。主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，反而救了他一命。因为如果耶稣不救他的话，他的结局，他的后果是怎么样？石头打死。没有，耶稣救了他。可是在当耶稣打发他走的时候，他交代了他一句话：走吧，我没有定你的罪，走吧。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圣经耶稣讲了很多话嘛，都没有记下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稣把这句话留在圣经里面，留下记录给我们大家知道？你这上面没有，甚至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。这句话留下来是因为他要我们知道呢，虽然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神的救恩，得到他的拯救，得到他的赦免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想要神改变他们的生命。我再讲一次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得到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救恩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上帝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是改变他们的心啊。圣经很清楚的说嘛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，我们就是怎么样，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，看啊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意念更新嘛，首先从哪里开始？从外表吗？哪里？
内心。
从内心嘛，你心不变，你打扮的美丽少女怎么样？心还没变嘛，还是一样一个人。好，从内心开始，当你内心改变，接着呢，有了改变的话，你的品行，你的操守就反映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了主的生命，就有主的眼光，你就不会继续活在罪中。就想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主吩咐我们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有些人误解呢，以为是他们只可以只接受神的救恩，就不需要离弃他们以往过去的属世的生活。他们的生命在信前信后不会见到有什么显著的差别。可是呢，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当神呼召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女，他是把他从黑暗里面挽救起来，把他在黑暗里面招出来。你有了新的身份，新的意念，新的眼光，你就会行在光中，就不会再想继续在黑暗里行了。主对他子民的应许是这样，他会领瞎子走陌生的道，当他们走他们不知道的路，他必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的地方变为平直。这些事我要做。上帝很坚决很肯定的告诉你说，他会这么做，他会拯救你，他会呼召你，他会领你走正路，走光明的路。那主应许说他会引领我们走这条道路，在我们生命中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这里在我中间，我知道会有一些可能还没有接触结束的，我让你们知道啊，主在你生命中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他不仅仅是引领基督徒的道路。你可能不接受，我要给你知道，他也引领你的道路，他也去那些不信他的人中间来找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向神做个回应，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所以我邀请你们今天就决定决志回应神的招呼呼召，不要耽搁了，不要耽搁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肯定你可以活到明天吗？所以人家买保险吗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耶稣明天在什么时候来啊？没有人知道。耶稣一旦来了，对基督徒是好消息，对那些不信的就是坏消息了。因为耶稣一来就没有机会了，没有了。你不会看到耶稣来，哦，现在我信，太晚了，门关了。所以聚会完后，如果你有这个觉得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志愿要这么做的话，请来找我，或者找任何一位同工，教会里面的同工，他们都很乐意给你一些指导，给你引导，帮助你。第一个真理呢，就是你是被主所召的。第一个真理是你是主的杰作。我有这一块，我也有一块。大家，这个有什么用？我也有一块，我也是，我是一片小拼图。你手上那块拼图嘛，你看一看。你可以想出整个大图片是怎么样的吗？从这块小拼图，这片小拼图看得出吗？没有可能啊！啊，实际上呢，小拼图呢，这片小拼图是整个美丽的大自然的一个图片的一部分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，这可能不是世界要你听的，你可能也没有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原来你是这整个大拼图里面的一块，你是你其中的一片。 但是只要你知道，你们每一个人，你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塑造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些读啊，读那些化学，读那些化学就知道了，你们的 DNA 嘛，没有一个是一样样的。上帝创造的好奇妙，没有一个 DNA 是一样样的。上帝的奇妙是，所以你是独一无二。同时，主的命令怎么样？他命定呢，要你怎么样？他创造你，他塑造你，是要怎么样？要你荣耀他的名。换句话说呢，在主的眼中呢，你不只是一块一片，你不只是一片小拼图，你是一幅杰作。You are a masterpiece。啊，可能是 Picasso， 你可能比上 Picasso 就 Gauguin 吧，啊，就是一幅杰作，最佳的杰作。第一节说，但是雅各，那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，那塑造你的主，现在听着，不要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按你的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主说他是创造我们的，他是塑造我们的，他是救赎我们的，这些字好像是否有点重复嘛，对不对？在希伯来原文中呢，每一句都有不同的含义。首先创造，在希伯来文里呢，这个字是用来描述神在创世纪创造，起初创造万物。他怎么创造呢？开口，他出生，有太阳就有，有星星就有，有树木就有，有飞鸟就有，有鸟有鱼就有。第二句呢，说到是带有更亲密的含义，就是用来描述主创造亚当夏娃的字。在这里呢，主不止口说，他怎么样？他用手从地里取出尘土，把人塑造成第一个人，男人跟女人，亚当夏娃。打个比方嘛，用生产线的比方，就是别人呢都是生产线造出来的，只有这两个人是人工手做的 handcraft， 比较有价值嘛，对不对？比较特殊，对不对？不是工厂，不是生产线的，我这个只有我有的，独一无二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说上就是这个含义。第三句呢，就是完成的意思 ，complete， 就是指主已经圆满完成了他在人生命中所要成就的救赎。主在这里是告诉以色列说呢，他不仅仅的创造了他们，他还亲自加工，在他生命中成全他的美意，就是救赎他，叫他的意念更新，做他顺服的儿女，叫他在世上能够做光做盐，服侍人，荣耀神。这个重点呢，在新约继续的在被强调的。我们去来到以弗所书，很熟悉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八节九节都很熟悉的，这第九节、第十节比较少读了。可是我们今天要读，一起读好吗？ 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的原文那个做成的啊，这个是在和合本呢叫做工作了，英文是直接把英文的 work 翻译过来，工作其实是做成的啊。它的原文呢就是杰作，原文就是 masterpiece。 保罗是说呢，我们在神基督里说都是神所创造的杰作。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呢？有没有想过啊？回家好吧，你跟隔壁的人说好吗？我是上帝的杰作。你可以跟对面讲一下吗？对你隔壁的人，周边旁边的人讲一下啊。对的， I am a masterpiece, I'm God's masterpiece, 我是神的杰作，好不好？回家跟你爱的人跟你孩子说，你是上帝的杰作。你跟每一个人都是。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就赐给我们的宝贵救恩，主的恩惠怜悯慈爱是永远长久。他是对他的孩子说，孩子你是我心中最爱，那些当父母的都对孩子说嘛，你是我心中最爱，我有两个女儿了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 you, 你是我最宠爱的大女儿，你是我最宠爱的小女儿。You are my favorite big girl. 小的说 You are my favorite little girl. 两个都是 favorite、啊、想想上帝就像这样的对你们每一个人这么说，你们都是我的宠爱，你是我最爱的，是我眼中看为至宝。我招你们是要你属我，好叫你成为一副完美的杰作，就好像这幅画一样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你不只看而已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可能就是这朵花啊，可能是这片水，可能是块石头，可能是片云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整个神的大杰作。这里每一位有不同的原因啊来到巴萨，就既然把人摆在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一定有它的美意。如果你清楚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安分守己，好好在这里过日子，在教会热心服侍，在神的话上继续扎根，在灵里更加追求认识主。不管你的小拼图长得多平凡，好像我这一块只有蓝色一个色，只要你的小拼图是摆在神要你放的地方的话，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小杰作，你同时也是一个大杰作的一部分。今天就讲这个。